这是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夜，被背叛的那一夜。耶稣和门徒刚刚守了逾越节，犹大刚刚准备去进行对耶稣的背叛。耶稣和门徒他们聚集在马可楼里，正在进行我们称之为马可楼的讲论。在我们的圣经里发现，这个马可楼的讲论只在约翰福音里的14到17章有所记述。当我们看到这几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讲话，他非常通俗易懂的跟他们讲很多的话，为着即将临到他们的事情预备他们。他对他们进行这个马可楼的讲论，一方面是希望他们有所准备，不过而且也希望他们能够在经历他们主的被捕上十字架的时候，可以从他的话中得到慰藉还有安慰。在你看到这几章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熟悉的事情。耶稣告诉门徒，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我们在16章的开头读过，他会赐下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也告诉他们，他是真葡萄树，并且督促他们去常住在他里边，并且他也劝勉他们去彼此相爱。他为着逼迫而预备他们，为着他们即将从世界领受的一切憎恨预备他们。在今晚我们看的经文里边，他也告诉他们，他们即将很快不得再见他，并且他们将会痛哭哀嚎。在我们看这几节的时候，我们要看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使用的是非常通俗的语言。当耶稣对他门徒讲话的时候，他使用的是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话语。但是门徒们呢，让我们看，在从经文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其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我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经历，在我的办公室里边，我的办公室现在其实在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其他几个办公室都是一些商人的地方。如果我没有戴上我的耳机的话，有的时候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但是我感觉和门徒有类似的经历，我并不能够准确的明白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他们的语言是有一点复杂，不过他们说的还是英语，不过他们使用了一些术语，像是非常多的术语，很多的值之类的术语。所以即使这是在英语里边，对于我还是像个外语一样，因为我并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不过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例证，因为耶稣使用的词汇并不是他的门徒们并不熟悉的，但他是在讲论一些对于门徒完全陌生的事情。耶稣如我所说的，他使用的是通俗易懂的语言，但耶稣所告诉他们的事情呢，却是如此和他们的理解，他们对耶稣的计划，对于他们的未来的理解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那就好比是耶稣在跟他们讲一门外语一样。今天的晚上，我们 会特别的看耶稣在这马可楼的讲论中的一些话。我们要讲的部分是约翰福音16章16到33节，今晚讲到的题目是对未来日子的安慰。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们几件事，告诉他们你们会不得见我并忧愁，他也告诉他们你们将再次见到我并且喜乐。最后耶稣也告诉门徒你们会明白并且有平安。耶稣告诉门徒第一件事，你们会不得见我并忧愁，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不再见我。这经文的话从17节18节，门徒们看到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现在耶稣所说的是他要离开他们，有一些释经家说到耶稣现在所说的离去，他的离去指的是他升到天上去，还有一些释经家甚至认为这里耶稣说的离去指的不单是他的去世死亡，还有他的升天。但是当我们看到上下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门徒们将要悲痛哀嚎的事实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门徒将要在耶稣离去时悲痛哀嚎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离去指的是他的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面对死亡，他即将离开他们，并且这一个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悲痛。而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门徒们理解了一小部分耶稣在讲的话，他们理解了一小部分，因为我们看到从22节看到门徒现在已经有了忧愁，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他们已经为着耶稣的离开而忧愁了。但是整体来说，门徒其实不明白，不清楚将要在几个小时内临到的是怎样的事。门徒们即将经历的将是他们一生中最忧愁的事件，他们不仅仅要经历对他们主的悲剧不公义的一个谋杀，不单如此，他们整个世界都会分崩离析，因为这和门徒们所盼望在未来会发生的太不一样了，他们所期望的和他们即将几个小时内经历的事情是极不一样的。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在基督的新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的荣耀未来，而我们说虽然门徒和所有信徒确实会有将来的荣耀，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属灵的世界，但是门徒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属灵的属天上的国度，而是一个属世的短暂的国度。在耶稣的侍奉期间，门徒一直都会很难去明白耶稣所讲到的真理，耶稣所讲到的福音。在我们特别自信的苛责这些门徒之前，我们也必须铭记我们有一样的问题，我们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给了我们福音，而这福音是不是难懂，是通俗易懂的，本不应该是一个难理解的事情，但我们时常不能够去理解福音，也很难去相信福音，我们很难去相信福音。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律法主义，或者我们对罪如此开放的态度，都混淆或者是腐化了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所以在耶稣的侍奉期间，当他把福音传达给他的门徒的时候，当耶稣告诉门徒他们需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经常误会耶稣的话，他们总是不理解他。虽然我们说是的，耶稣这里用的是非常生动的语言，但是呢，门徒们不理解他所说的原因，真正原因是因为耶稣所讲论的对他们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因为耶稣所讲的是他们从未听过的事情，这就与他们自己所熟悉的一所司空见惯的一切都不一样。而现在这些门徒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基督徒的婴儿，他们的心虽然被改变了，但是他们对于福音理解的太少了，他们没有完全的理解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耶稣必须要做的。而我们呢，我们也听到了福音，我们也觉得非常难去理解，我们也发现我们很难去相信，因为他对于我们所思所想太不一样了，他对于我们司空见惯熟悉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我们也像是门徒一样，要么是思想太过于属世，我们想要在这里地上建立我们的国度，要么是我们想造出一个福音基于我们自己努力与劳苦的福音。而我们现在即便作为信徒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福音，不知如何我们最后就不相我们就没有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相信他讲论他自己的话或者讲论我们的话。我们觉得上帝的爱对于我们就像风一样会改变，他爱我们只是在我们感受到的时候，而我们感觉不到他爱的时候，其实他就不爱我们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去赢得他的好感，希望我们可以去通过律法的这些束缚，去通过这些工作来去获得他的荣耀。但是其实这些工作是因我们出于他的荣耀，为了我们感恩他的救恩，出于对他这美妙救恩的感恩，我们才应该做这些善功，不是出于我们的自意的做法。我们就像门徒一样，很难去理解这简单的福音。所以当基督讲论他的受苦与受死的时候，当基督讲到他的离去和归来的时候，讲论门徒们的受苦和受逼迫的时候，这些话甚至都没在他们的头脑中或心里留下印象，他们根本测不透耶稣到底说的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被折磨，被钉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盼望，他们的梦全都分崩离析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拉比，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对于生命、信仰、世界这一切的理解全都破碎了，疑虑开始爬进他们大脑，他们也开始去质疑所有的事情。他们曾以为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好，但所有的一切全都破碎了。也许我们在刚刚变成信徒的时候，刚成为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也有一样的想法。我们曾想啊，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现在重生了，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所有的事情啊都会一帆风顺。不过事实上我们经历了试炼，我们要背负十字架， 并不是每个事情都奇迹般的好转了。我们现在需要和罪征战，我们需要操练舍己，我们需要背负这对于我们而言太沉重，感觉太沉重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像门徒一样，他们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在我们的身边破碎了，我们只能微弱的看到福音，我们只能勉强的去投靠耶稣。那对于门徒是一个坏的消息，但耶稣不单给他们坏消息，是他要很快离开他们。不过呢，他也给他们和我们一个好消息，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在二十节，他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在二十二节，他又告诉他们，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门徒的是，他们的悲伤不会永远长存，但他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当我们看到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我们这可能立刻的这种一种理解去影响，我们以为耶稣说的是他再来的时候。其实虽然说耶稣在他最后一天再来的时候，我们做门徒是会有不可言说的喜乐，但是呢，这并不是耶稣在这里讨论的事情。耶稣这里讨论不是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在讲门徒们将会在他复活以后，在他复活以后他们再见到他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喜乐了。当他们在见到耶稣，见到救主的时候就喜乐了，见到他们是失去的这一位，对他们意味着一切的这一位，当他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们的盼望将会重回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的盼望和梦想，那些被破碎的梦想会重新被会点燃，会被重塑，会变成一个符合神的心意、神的福音的盼望和梦想。在我们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去受有末世论的角度去看这段圣经。我们必须要小心，这里所讲的事情，耶稣这里所讲的还不是末世的时候。但是呢，去因为耶稣现在而喜乐，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经文所指到的是复活的耶稣。是的，我们作为信徒是会在末世的时候与耶稣一同喜乐，但现在耶稣现在所指到的是复活的耶稣，并且我们也像门徒一样，现在我们就可以单单因为这个事实，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他作为我们的中保而活的事实，在现在喜乐。是的，我们需要去为耶稣再来，我们盼望耶稣的再来，盼望末世，我们需要成为看向未来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等候我们的救主再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但是呢，耶稣也现在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喜乐。如果你在基督里，如果你已经重生了，在今天就有许多可以喜乐的事情。你有一位从坟墓中脱离的救主，他今天活着，他的灵与你同在，他赐下圣灵住在你里边去引导你。这样你就可以从他里面，从他为靠着他而活，并为他而活。作为信徒，我们并不需要等候主的荣耀的时候再喜乐，不需要等主再来的时候再喜乐，而我们现在在现在喜乐。现在 这些门徒们的喜乐不单单只是关于见到耶稣一再见到耶稣，我想要去指导耶稣所使用那些话，耶稣所使用的来讲述他们将我的喜乐的话，以及耶稣的这个比喻。耶稣在二十节讲到，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把他们的忧愁连接在了他们的喜乐上。他不是说你会先有忧愁再有喜乐，他不是两个分开的事情，是这个忧愁会变为喜乐，是一个事情。我们留意一下耶稣所使用的这一个描绘，这个比喻，就像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二十一节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生孩子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会带来极大的忧愁，但是他也是极大喜乐的来源。耶稣现在指导的是他自己的受苦，他自己的受死。门徒将要痛苦哀嚎，当看到他们的弥赛亚被监禁，被残忍的殴打，并被杀在十字架上，他们看他们的主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是被恶待的，这是如此的难以置信的邪恶，如此的邪恶，这有罪的人竟然将圣洁完美的神子这样子的折磨他，然后这么残忍的杀了他，钉他在十字架上。门徒们应该为耶稣痛苦哀嚎，去看到他们的主被如此邪恶的对待，去为此苦痛苦。但是这同样，但就是这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也是喜乐的原因。这是耶稣现在所讲的，他们不单会因为耶稣的归来而喜乐，但是因为耶稣情愿的为了他们去承担了上帝的愤怒，为了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放他们的罪驾，所以他们就不用再负自己的罪驾了。我们如此，在我们看到主的十字架的时候，也有着吊诡的双重情绪。我们为着我们的主受到的不公正，我们为着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的罪驾非常的痛苦，但我们也高兴他愿意为了我们付上洒出他的宝血，因为耶稣情愿的走到十字架上去遮盖我们的罪。耶稣就在这个文章中，在这一个话中强调出来，这个喜乐不是仅仅局限于天国的，不是一些我们现在必须啊等候着荣耀，等候着还没到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会喜乐，并且没有人能够夺去他们的喜乐。这看到耶稣复活的，从死中复活的喜乐，和知道他为我们上，为了他们上了十字架的喜乐融合在一起。这个喜乐不应该失去，至于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这些热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能够，我们没有他就活不下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去喜乐，因为耶稣我们的救主他是活着的，他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在改变我们， 他拯救了我们，他使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未来已经确定了，无论有对撒旦对我们有何等的试炼和攻打，我们看到我们喜乐的这些事情永不改变。我不想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命令，我不想告诉你们，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不想对你们说，你们必须要喜乐。我不想给你一个束缚，让你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还不喜乐。但我想告诉你，你有可以合情合理的，你有这特权，这可以喜乐的事情。我祷告上帝能给你恩典，让你能够在这些沉重的试炼中依然喜乐，看向基督，他是所有的事情，他是你一切的一切，他是你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活着的，他现在在为你祷告，他赐下他的圣灵在你里边住，去引导你，去安慰你，他为你受苦受死，他总不会撇下你或是丢弃你。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去唱这首诗，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们讲第三点之前，我们唱诗歌。但是呢，耶稣在这里应许门徒的不仅仅是喜乐，他也应许他们终将会明白他所讲的事情，并且获得平安。现在门徒并不明白耶稣所讲的事情，不是因为耶稣使用晦涩难懂的话，但是因为耶稣所讲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在耶稣知道门徒不会明白的时候给他们讲呢？让我尝试用一个比喻来讲述这个事情。让我们说，你是一个建筑商，你想买一个房产，但是呢，这个房产已经，你要买的这房子已经破碎了，已经破损了，所有的这个房间里的东西，这个房梁全都腐烂了，所以你作为一个建筑者，必须先把这些腐烂的这些残垣都给拆掉，才能够建一个新的东西。而耶稣正是耶稣在他的侍奉中所做的，他一直在带给人们福音，在给予福音的时候，他也在把门徒们那些已经腐烂的破损的思想都给毁掉，这样子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在他们心中脑海中建立一个坚定的根基。而耶稣，我们知道他是神的道，并且他使用他的话，他使用他的话去影响门徒。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但圣灵此时已经在他们的心里边动工了，赐给他们眼光来看到耶稣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些耶稣所讲的话回到了门徒的脑海中，他们回想起了耶稣告诉他们的一切话，他们想起了耶稣所讲论会发生的事情，他们现在想起并且明白了耶稣所讲的是真的，他们开始明白更多了，他们开始相信更多了，他们的信心、盼望和喜乐，对于福音的盼望、喜乐都增加了。门徒们会想起耶稣的话， 这会帮助他们见到天父，他们会见到神那伟大的救赎计划，看到父对他们的爱，他们会看到并相信耶稣的话，在27节里的话，父已经爱你们了，父自己爱你们。而这也是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当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工作的时候，他也打开了我们的心，打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终于开始去明白，我们终于开始去懂得福音是什么，我们的信心终于增加了，我们也和我们的主走得更近，我们也是越来越看到这福音的一切的丰富，我们也看到主这一切的美善，我们主一切的美善，那我们都更多的看到了。所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还是在纠结，我们还是不太明白神的旨意，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领导我们走下这条，走上这条路，但当我们走得离主更近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学习他的话的时候，圣灵打开了我们的心，他告诉我们耶稣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他赐给我们智慧，他们看到了神的话，他们看到了福音，他们觉得自己，但当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的时候，但当圣灵开启他们的心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上帝的话是愚拙的，但对于我们被圣灵打开心窍的人来说，神的道是神的智慧，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对门徒都会变得清晰明了，对于我们也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明白在现在，因为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凭信心而活，因着相信他而活，因为相信福音的真理，就是用他已经启示给我们福音的真理，凭这个而活。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不单会帮助门徒明白耶稣的话，但也会去改变他们，他会使用基督的话去让这些门徒更多的去顺从天父的旨意。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在这些经文中，这些经文有的时候都被滥用了，就是基督那天父给他们一个盼望，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这个经文很多时候被滥用了。我们的主并不是一个许愿机，并不是说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公式，我们使用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心所要的。但是当圣灵改变我们的头脑，当他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因着根据上帝的旨意被改变了。而那个时候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着上帝的旨意祷告，我们凭着上帝的旨意祷告，我们就会获得我们心，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所要的一切。当圣灵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遵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想要改变，当我们凭着他的旨意去祷告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而耶稣在这几节中也明确的表明，这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他应允我们祷告是为了他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为凭着他的旨意祈求，并且因为他父爱了我们，他向我们显示了天父的心意。但是他的心，让我们看看耶稣他的心在最后的几节中已经很直白的表达了出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马可楼讲论的结语。这些话不单单是这一章的结尾，这也是从14章到16章这一大段的结尾。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些事情，是要叫他们在自己里面有平安，不是在世界上有平安，不是从他们的境遇中有平安，不是从他们自己的身上有平安，但是经文明确的说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平安。他们不会在他们的虚假的梦里边那一个国度中获得平安，不会就想象坐在他的左手和右手边有平安，但是就在基督耶稣，他这个耶稣基督自己里边有平安。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寻得平安与安息的地方。我们只会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平安。而我们的好消息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不管我们在什么境遇里边，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他对于我们是永远欢迎，敞开双臂的。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躲进去从他面前隐藏。即便我们在地极的深处或在最高的高山上，他在那里。当我们年老衰残的时候，他在那里。当我们经历一个关系上或财政的痛苦的时候，他在那里。当我们经历一个癌症的治疗的时候，他在那里。当我们的罪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在我们庆祝一个婚礼的时候，或者一个孩子的出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工作成功的时候，他在那里。所以看向耶稣基督，他不单是你的拯救，但是是为你的生命，是在你一切境遇中的生命。看向他，你会找到你灵魂的安息。在苦难中你可以找到安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当我们在这一切苦难中，我们可以找到在耶稣里找到耶稣，找到苦难中的平安。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也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欢乐。即便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从世界领受苦难，基督已经胜了世界。在希腊原文中，耶稣所说的是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战胜了邪恶，他已经胜过了罪恶。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的境遇中，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而喜乐。耶稣在马可楼里边讲了很多的话，三章，整整三章91节，耶稣在讲论。他是在知道几个小时后，他即将经历那不可言说痛苦的时候，给门徒讲这些话的。在33节，他告诉我们，他让门徒知道，当他走的时候，他的门徒可以默想他的话并获得平安。当我们思想这个时候，当我们思想耶稣在等候他受苦的时候，太奇妙了。他不是为自己的安慰而去讲话，他是在寻求他的 跟随着他的门徒们的安慰。虽然他责备他门徒一直就是很慢的去理解事情，他从来没有从他们身边转移，他鼓励他们，并且只帮他们指向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自己。在十六章的结尾，耶稣告诉门徒会被四散，他们都将抛弃他，他们都将走上各奔东西，留他独自一位。这并不是这些门徒中没有一个能说自己是好的门徒，他们都不能回到耶稣面前说，我是那好的门徒，我配得坐在你的左右。而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们，他为了耶稣勇敢的去与耶稣的敌人争斗，但是耶稣没有离开他们，耶稣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找了回来，他把他们找了回来，重建了他们，把他们带回了和他自己的团契中。那现在在门徒的生命中出现的，他们刚刚经历了耶稣的赦免，他们刚刚经历了耶稣的福音，现在门徒们开始明白耶稣一直以来所讲论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终于开始明白什么是耶稣所讲的赦免，他们终于开始明白什么是福音，因为现在他们在经历的是经历了完全的福音，他们经历了上帝对于这我们可恶罪人的爱，我们这些罪人，邪恶的罪人，完全不配得这个爱的罪人，但他们领受了神的爱，他们不配的爱白白从他们的救主那里得到，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那么难理解的福音。亲爱的罪人们，耶稣来到你这里，日复一日，他给你这个福音，他送给你这个福音，对于罪的白白的赦免，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不用赐予工作，因为耶稣白白的赦免了他的门徒，他也把这个赐给你，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主。你难道不想敬拜他吗？你难道不想去服侍他吗？你难道不想一生为他而活吗？哦，我请求你过来，来到耶稣这里，来寻得你灵魂的平安。阿们。